因为其实我从去年也是经历了很多事，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学佛这么多年，我在事上透不过，就是当事来的时候，其实我要么习气做主，要么就是拿佛法来压自己，但实际上它中间是有个夹层没透过去，你用哪种方法你都不安，你用习气干嘛，你觉得你没上道，你用道上的吧，但是你没完全化掉。我就问小玲张大夫，这个我就问他，他说这个要事上练啊，你真正没有透过，还是你的智慧没开，定力不足。昨天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下水道生虫了，堵了生虫，要我以前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我前天恰好看到了袁老人关于那个这些蚊子的开示，说你人的心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你他也需要，他总不可能在内浴室里是怎么怎么着，原话我不记得了。我昨天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心安，朱老师也把那个问题也处理了，然后自己也觉得心里头没有就是落下那么多东西。我以前我会比较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现在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些都有开始，心里还挺哎呦。这一个月跟下来是什么呢，你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特别敞开的问，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的心念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修行啊，真的是我觉得以前觉得修行是个大道，现在越来越觉得如履薄冰，因为这个东西差一遍，可能你差个十年八年，差个几辈子也都是他呀。你在这个弯道里头，你几辈子出不来，太正常了。我觉得，我一开始上来就是准备要接触的时候，我就问魏老师和齐老师，我说我们修进去了，影响吗？能学了。齐老师那次给我回，不影响，特别坚定，就说不影响，没有说就是你不能学，咱剩下的路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走。最近有一阵特别的有触动，其实是流动，
这个
但已经进了佛门，但是其实还是一种流浪的感觉，因为你自己当然不是那种流浪，他其实还是在就是基本打滚的，
明白。
盲修行，
嗯，对对
对，
上次说是盲修行的，
是
为什么呢？
一点不会，
就是你不知道你要了什么，你不知道本无什么就可以，你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就会盲修行的。
我能理解。
请问一个就是之前也是秦老师经常开示的一个问题，但我还是比较愚钝，没弄太明白。关于坐上持咒的时候那个咒语什么时候断的那个问题，之前我听到我理解是说，一是妄念打不动，一是没有妄念，二是妄念打不动，咒语持不动啊，这种情况说是这个咒就可以放下。
哎、
对啊，然后。
自然而然脱掉。
有一次，然后我听这个，然后网上答疑，好像有一位师兄问说他那个咒语忘记了，然后想不起来了。当时齐老师说，那不也就是持不动了吗？因为我之前我一直以为持不动，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对于这个持不动，我以为就是整个就念不出来那种感觉，我以为是那种感觉。然后不知道是这种忘记的这种情况也是。
忘记就最简单了，这些都是细论，不说了。你知道有这个事儿。妄念打不动，咒语起不动，手印不倒算，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知道这个事算便修，自管修，
自管修，不是自管修，
免得了分析他的对错呀，借时自知，不到时候咋说咋误解，知道这个事完了，不管了，以后修行只管持咒，没这个三家具的，不要管他了，到时候你到时候就想起，哦，想起哦，这回事以前怎么说过，到了这儿说不到，别管他了，不去找这个，越找离他越远。找耽误你修行啊，找对你自己不利啊，找这个，不找这个，只管持咒吧，别啥也不找了。
好的，好的，齐老师。
那就这一件事儿、嗯，都咋也记不住。
但是有时候确实按齐老师说，有时候会去分析，有时候知道这个多了，在座上也会。
这就是大害处啊！
嗯，
要是不分析没害处。
对对对，管他烂，记住一句话，就那一个咒，
不分析就没害处，谁爱分析还害谁害的严重。
还是关于这个，就是有时候在座上有一段时间感觉好像昏昏沉沉，然后过去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可能是睡着了，
别分析就没事
哦，
是睡着不是睡着都不想干，你在那分析这才有事了呀。
哦，是的，我是想问，我一会儿想分析了，我是想看是
我不能帮你分析，所以你问我偏偏不从那个角度回答，
我是想去问是我是睡着了还是入定了，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不分析就对了，不管持肉吧，没有那么多事，
持肉
那能去掉就是你心中的妄念，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在这个佛堂里边，就是一边打坐一边念这个佛号，但是或者说诵经的时候，就说那很多的妄念就不断的出来，就是那种定力，就是你眼睛就看着这个文字，如果要是说我进入到里面去认真的，就是说特别专注的，就读得很顺。如果我一有妄念，就盯着那个字儿，就基本上就下不去了，那种妄念就经常就跑出来。
不相干，你说这不是心中心
念佛，
我们心中心的时候不如此，坐上持咒，坐下观照，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你不了解啥是观照，很恐怖的。我不了解啥是观照不要紧，我们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原因老人关于观照的开始都在那书上。观照是正行，打坐还是住行？帮助他住，观照是正行，修心中心法的正行就是观照，往往把正行给忘掉了，一心一意观照，不知道观照要了解观照，知道观照是坚持观照，这就是修心中心法的正行。打坐是住行，帮助他住。原因老人有如何观照，老人开示他总是见观照，集中到一块儿就到那本书上了，如何观照，多读，反复读，多读几遍的书，自然知道啥是观照。这是正行，比打坐都重要。我说这个话，
齐老师说是修心中心的，
修心中心的正行，
具体的怎么做，
当你修别的法门就不提这个了。再加上别的法门所说的观照跟我们所说的观照也不一样，都是用的这个名词，但内容就是内涵不同，我们说的观照跟他说的观照不是同一个意思。
心中心来的比较直接，
我们说的观照就是圆圆老人在如何观照这本书上体现出来的内容，这叫观照。别的法门说的观照未必是这个意思。
心中心来的就是直接。
法师上次我们打球的时候啊，那个屋里就是在办公的地儿特别阴了，冷的，完了午休，完了到第三座的时候，就是找了个棉被捂什么，这半个小时明显的是打呼噜，但是手印没散没倒，他明显是睡着了。
哎，你们伞没倒还是睡？
葫芦了，
打葫芦了，手印没倒没散，那是睡吗？
肯定是睡的。
你睡了，那手印肯定倒了，就是他的
昏沉了，昏沉。
或者是昏定。
跟那个四组和那个赵英宝，是咱没那功夫。
四组什么功夫？
就睡着了。那个还能知道那个狮子断腿吗？打架，咱没那功夫。
他那也不是睡着啊，睡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那也并不是。
他那个定力和我们说这个定力还不是一样。清空嘛，你看见的碎像就跟定了。
不给知道自己打呼噜。
那别让他呢。老师问个别的问题，就是天台宗那个祖师在入定的时候都可以知道说那个释迦牟尼的讲法，我看经书上写的。
在入定的时候，
他是看到哪一段合适的？亲见灵山一会，眼中一散。
对，
这个话是这么说的：亲见灵山一会，眼中一散。
对。
那我跟你解释这个话就不像你理解的了。实际上，那个法会到现在都没散，原来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哦，这就灵山一会，到现在没散呢。这不也是亲见灵山一会，眼中一散吗？为什么非要像你那样理解呢？我没说你理解的不对，那我这个理解不是也可以吗？
是可以。不是，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正法，就是
现在俨然一会就是没散呢，释迦牟尼佛法还在啊，这不就等于是亲见俨然一会，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吗？我没说你说了，你说了也对，但是不，我说这个就难道就不对了吗？
平常
对呀，
非常对，怎么不对？哪你有正法的地方，正在先说的地方，正在去，正现前，那不是吗？
咱们现在不也是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吗？散了咱就不知道哪有佛法了。
他是说跑到灵山，
那也对啊，
或者是那个
到那里也对啊，没跑跑了也对啊，咋不对啊？
或者是现前，
但是你是说了就那一个意思，别的不对。我认为对，你认为也对，我这么认为的。
他不还有一个说那个盼着法华要来华夏，
我这个我咋
没听说过？我们
天天拜金嘛。
对
啊，朝那方向拜了好多年了。
这是能
行
说的吗？
法华来华夏是咋个说法呀？
法
从哪来的说法就是。
是楞严吗？
是
楞严。楞严经
好像是楞严。
楞严经18年吗？好像是吧。
18年啥意思啊？
就是有一个祖师，就是为了就是想学楞严经，然后祈请那个楞严经来到就是那个
中
国然后就是拜台，但是最后好像在他圆寂之前也没有来，是圆寂之后才那个。
所以好像是
割裂皮肤
啊，是的，
缝在里边，
嗯，
然后才
绑好了，然后这样子渡过，
才带过来，
才带到我们这个国家。
那个叫什么丝？用那个特别薄的那种
绢
啊，对，
绢
子，嗯，
那个都
胭脂。
刚才还有人说楞严是鬼经，都不是我说的。买的时候很空。
老师，像这种他们就在专业的，就是闭关修行，就是做场闭关修行。
专业啥专业？他说呢，就像刚才拜的夫妻年这样的人，就是脱产的专业的修行行者。
拜的夫妻年是说是做啥的？
祈求楞严
早来呀，早来中国大陆。我也忘了，我知道这个事，没有这么说，我不知道。
实际带把楞严经带回来的不是他，
嗯，对，
他在这以前祈求。
祖师为了这个佛法的传播，真是不惜性命，是吧？
嗯，
他确实是这样。
我当年看到过一首诗，就是描述玄奘大师那个他取经的那个过程。当时看了那首诗之后，特别受触动，后来就再也在网上搜不着了。就是什么百人去，什么几人回，然后什么那个。
玄奘大师是领着他的弟子走。
对对。
他的弟子里就是有一个人，名字叫悟空。
对对。
真有这个人，但是他没走到西域，他都在半路上都累死了。
嗯。
这个悟空没有走到西域，他的弟子确实有个叫悟空的。
但是其实老师说那个，就是也我其实说的是，因为说咱们为那个祖师大德为了这个传播佛法，就是不惜生命啊，
肯定是
啊，
被法忘躯。
对，我就想起来我之前找那首诗，再怎么找不着了，就当时就描述玄奘大师他们去西域取经回来那个艰难程度，其实也就是劝慰后学要珍惜这个啊，对，就是有描述玄奘大师去那个西域取经回来的，就是那个整个历程艰难程度，就是
有一首诗，
嗯，对。什么几人回，就是去描述去的时候，其实从家走长安走的时候浩浩荡荡的，历经那什么之后，其实就剩很少几个人回来，然后包括中间那个经历的那些，
你试一试搜索一下，是个人用几人回作为关键词搜的，
搜吧，
看能搜出来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可能。
我现在搜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拜经台楞严经，还没传入中国之前，圣明先智在隋朝是有天竺的僧人来到中国拜访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这位僧人告诉智者大师天台此观中三种观照的观点和印度楞严经中提到的异曲相符，智者大师因此对楞严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僧人走后，智者大师求法心切，特地在他所住的浙江天台山的华顶上设置了一个拜经台，面向西方结成的礼拜，拜了18年，殷切盼望楞严经能早日传到东土来。遗憾的是他在公元957年圆寂时没有见到这个经，就是刚才说的。后面就楞严经的传从印度传到中国，第三部分是冒险偷渡戈壁传经，就是刚才魏老师提到这个，就是把那个这个书，这个就是胳把胳膊、
嗯、
把胳膊
皮扎对对
拉开，对，然后把这个
对埋进去，等它挡好之后
再
退出
了。嗯，
对，因为当时不让我们把，
然后听说是传到是西安去了，回来这个楞严经传到中国大地以后，横死。当时不就是
对对，房玄龄，
而且他就完，人家那边西域的人都追过来了，说人家宝贝没了，
对，
被传
不让不让拿过来，
对，又给抓回去了。
不是，我说错了，不是房玄龄，是房荣。
房荣就是房玄龄。
我记得是房玄龄，
不是房荣吗？
是房荣，
是
广州的太守，
他是个首相，
他也说那个他不是个宰相，
是宰相。
说他是皇帝的一个什么，翰林院的一个什么，就是承继者是什么，就是他皇帝写了啥东西他能看到，就是他的位子不是宰相那么高，后人说这个东西有误啊，
但是
这
个
反正就是这个里面提到说房荣是佛教居士，也受过菩萨戒，然后安排了广德，他这个戈壁重经的这位法师叫做波次密地法师，这里写的波拉
密，
波拉密法师，波拉密地法师，并且安排了广州智止寺的两位法师，叫弥伽释迦和怀迪，协助波拉密地大师一同翻译这部
尊贵无上的宝典。然后房荣自己为经文润色，刚才提到了念经的部分的查到的资料，然后再查一下那个几人回是吧？
房荣老文化，我这年轻的他写的简直那个文笔漂亮。
房荣
字字是字字一句，嗯，
简直这个房荣有文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
房荣润笔吗？
房荣就是方轩宁的，
把你当房荣吗？
不相干的事。
谢老师、魏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坐上的问题。就是我坐上有时候流眼泪流鼻涕，然后之前我是这个胳膊上绑一个手绢，然后后面发现还是不能弄干净，有时候没有办法还是会手去散开一下，然后把这个赶紧处理干净，然后再赶紧结上。问一下齐老师，因为我
你别问这个，这是不可以的，问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没有一个人不这么做，
干净就
这晚上这样做过还是不可以的。
对，我
就没这样做过。
然后
你就这样蹭，你都绑一个，你就这样蹭，我就没绑，我的衣服就这样蹭。
第二个问题就跟你之前讲的一个有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打坐的时候，我穿三件衣服，当然坐着坐着就觉得特别热。
少穿点，
不用往下说下去，不可以。你问的都是不可以。
所以老人说的很明确，你这个手印一散，等你天线断了，你的心和佛的心没法相认。
虽然不可以，但是普遍现象。虽然你说这个是普遍现象，但那也是不可以的。和是普遍现象也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
你讲的普遍现象。
你下次就你怎么办？
因为我感觉忍着的话，我可能后面一个小时就坐得很不安，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我要
突然是因为你觉得热，我要处理，
是
妄念动啊。
如果我处理一下，比如一分钟到后面，比如说我一个小时，我就能坐得相对安静一些。
你不符合法，你这个不符合法。三阴呢？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不宜三阴。
你做什么理由都还是不可以，你找到的借口再多也还是不可以的。
多重要啊，秘法一个咒语一个手是最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特殊情况都会有。你热的都真的火烧
了，
这是谎言，这些我都不答应，忍着你下回就不穿了。大家都知道
老师说
多重要
啊，那个热的话
有时候眼泪就迷眼了，
那你不管穿了。
打坐发热是这都知道，是个大多起普遍现象。
你要起个念，随便就热吧，他就不那样了，你就不理他了嘛。你要不理他才行。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魏老师。
老师，我现在买第五印，我就不怎么疼了，但是我就觉得我的手像什么时候打的时候要抽筋儿似的，两只手。
你这个经历里头，别有意的把它弄得搞得很紧，就是别使这个别扭劲儿。
接开
劲。不是放松的这样紧。
啊，我放松，后来但是打着打着，
他
就自己就紧。
哦，你说那个，我知道，那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你要知道。
啊，像抽筋儿。
像吸住了。
啊，吸住，然后且两个手就是抽筋，手背和那个手心都像要抽筋。
你先不管他，你就这样，你赶快把咒语听清楚，不考虑这个事儿，听着咒语。
有心
跳了。嗯，你说这个，我告诉你，不是坏事，它会有像吸住一样的。别说散了，它不散，它紧了。
对对对，是，而且我
就
发现手印特有力，就不散的时候，我就念佛的时候，合掌都觉得我的手要吸一些。
我问你，心中心的手印，那跟你别的可能不太一样。
觉得咋就修这个法，我的手放在一起就要吸住似的。
是，你说这个也不是人人都有，但是你这个不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修法就是有这种现象，那时候估计妄想不是很能打，就是念咒什么。他是这样的，相应。
老师，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关照自己，就是心静随心转，但我发现这个道理我明白。然后一遇到事儿的时候，我那一念之间，我可能又静随心转了。然后什么，我就会想。
他说是遇事都错了。
嗯，
对，
静随心转，心能转静。
心能转静，但是我这道理我明白。但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可能那一刹那。
你才修心能转静，你就想。这个你体会很明确啊，你说的很清楚呀、啊。
但是我怎么能做到如如不动呢？先，
你不正在修吗？
啊，
怎么做？这不就是正在做吗？
有个过程啊。
真正有这样的事情，他在百座里边就能正体，能认识真心，那不迷惑。反正是有这人嘛，也有的两三千座他也不肯，一千座他也不肯，不是都有吗？你就只管念咒，不管这些，因为跟你修别的法完全。就是相应啊，你能说出来这些，你修别的法不一定有这个，是吧？
老师说这个事儿呢能透得过，不入是大地，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不用一根了，不用那个头脑了，直接用那个？
越分你越分你离得越远，越分越难，不讲给你个道理，我你解释啥道理，心越解释越远，算了，不解释。 这个现象肯定是有的，这个年头多了就能透得过，这规律也是有的，道理不讲，但是你讲的道理也是对的，但不讲道理不。
就是昨天我们几个共修的，就是读书的，今天早晨再一读书的时候，好像就那几页，好像就跟就是跟折叠似的，一看就一刻一目了然那种感觉。
然如此，不要讲道理。
对，你读经也不一样，原来读经是读的，
读的是就是说文字
一目了然，这不可能一样。对，现在知道佛说的是什么，就不会懵懵懂懂。
但平常的时候就是长按一行一行就钻进字儿里，就得进字不是意。
给老师的那个书上打七个车，前一天的时候12座嘛，最后一天是18座，都一般的就是打
不是打七，
打七，第七天以后很多人都能提前什么就是改革的速度也快了，是刘老师的推墙。
打过七，你知道我的心中心说打七。你这个心中心修行的过程中就允许你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原来就是三个七就够了，干够了干嘛，要彻底真心啊，只有这个力量，你的心和佛心要相应。后来说这些师兄弟很求圆寂老人，说那能不能打四个呀，我们打四个。那圆寂老人说好吧好吧，你们打四个吧，原来是三个，三个七就解决问题。
心中心嘛是不许多修，
对，
不是越多越好，整个也是不许多修，千多修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是不许多修，
要速开，
并不是越多越好，越多
就有这个力量。你不是你看书看十年也不行，对不对？
前者就是做两个小时，是不是那意思？
前者是不是？他是说每天先说修功六个手印，每个手印修八天，大多数师兄是每天是不做。两个小时，这一坐对于这个初修来讲，它都是一个突破。要不急不缓，要修每天每个月修八天修完，就是每个月八天，六八四十八，然后两轮修完是96，大概百个。修完96天以后，看看你每坐这前面96天，每一坐就心里极度不安恼，心里翻腾，就是觉得很不如法，你可以补。96座以后可以补到你心安，后边这等于是百座嘛，前面百座以后叫千座，千座是第一天修二营，后六天修四营，也是要求最基本的是一天每天至少一座，每座不得少于两座，是这么要求，知道吗？最基本的每天一座，每座不得少于两个小时。那有的师兄因为他打过前面的百座，他有一定的定力了，他可以在后面的千座里面加住。那现在他们就有共修的，零点到六点他们就共修，一晚上就打三座，定力逐渐增加以后就可以延长这个打坐的时间了。也可以一天两座，也可以一天三座或者四座都可以，打七的时候就每天六座，最后一天九座，他就是这样的。六座不是2612小时吗？九座不就29 18 18小时，就是你说那个大气。这个一轨上有，圆寂老人给你规定了怎么修。
是我有个问题啊，你说那个百座以内，百座以内不加座是吧？
对，圆寂老人是说我们主师是说不加座，不要求你加座，你一座你能坐下来，这是正常的修心中心，就这么修的，每天至少一座，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
然后等百座以后就可以加座。
那根据圆寂老人还说了呀，你百座里边要不急不缓，要这样用功，后边也是这个原则，不急不缓。你的能力达不到的时候，不勉强加座。百座以后你有定力了，你自然会发心加，你知道吧？他们肯定一天我，比如说我原来打两小时，我又想再打一座了，你有这个力量了。你就可以，又有时间又不勉强，可以啊。他们后来甚至可能刚过百座，他们还要打九，还有这个师兄18小时，看他们自己啊。
那老师像您说那个，就是他们百座里面先坚信了啊，
有
他那个千座也要开吗？就是
那个要坚持完千座，不稳定，正品仪器很多，他说一次做得
你到底懂的。知道了，但是还
一见上完全的东西，不会被外道的那些资源给左右了。理上理物， 有时候上师会说正道离体，但是我一顺上不行。
正道离体实际上是道理的理，就在那个理上的那个体。
对，上师说的是这种字。
哦，老师关了之后是不是每天都要坚持打坐呀？
必须的，修得隔日不修，不得有一天我不修，我有特殊情况也不修，否则的话就算了，就断坐了。
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你说
又一个？
那个腰那个
是。哦，那我
的是吧？
哎呀，你不让他修都不行。
对，
我说你可以不修了。
不然他怎么修呀？
怎么大的
躺着？医生也是让他躺着。
躺着也可
以。那个已经不行了，粉碎性的。
对啊，你实在起不来了。
粉碎性的工作不能动，但是他一定要修。
就是大家正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躺着，或者说哎我累了我躺着吧，或者我靠着吧都不行啊。靠的话也只能在腰下下一点点。可以稍微靠一下，
嗯，
上面都不可以靠。
今天早起看到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十大行愿，那个元音老人说没有十大行愿，就是
没法，
就是没法开始修心中心。
十大行愿的就是祖师说的话，
对啊，
完全
是元音老人讲《佛心经》，对大正藏里边是十种智，对你看到佛经的原话，你理解是不到位的。对，看看元音老人说的。
那个十大行愿，刚从一个就是观望，然后到了解，到就是我决定要怎么怎么干哈，就是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比如上周三我来的时候，但是其实我心里头有个问号，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大部分门外的人都会有的，就是什么呢？就会说想说这个法，它有些什么要求，包括行持上有哪些要求，我能否做到？这是一个，就是我能否做到。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想了解一下我具体，甚至还要考量一下，说，哎，因为其实这个戒就知道说他是否是
十大行愿的都有，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在我心里头，我觉得可能就作为一个标准也好，看这个什么也好，是否契合也好，那心中心法它这个里面，我们在行持过程当中有哪些要求啊？就是你看我就是
要求，我应该就是
你说这服务你有什么要求
啊？
心中心特点就是说每天至少两小时，每一座不得少于两小时，每天至少一座，他就这个没别的额外的，每个人都可以修。对心中心不了解，比如说三代祖师的传记和这个十大行愿，还有系列上师祖师都有开示，我们再做一个系列，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嘛，你看这个佛说过呀，在经里边说过，传佛心业有两种法，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在论伽经说的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身内言说，就是这个身念言说，再一个就是手观顶舍利，佛说的。你说佛为什么这么说？
不存在，
那就问佛。对，用这两种方式干嘛？传佛心业，传佛的心。这个智慧的心传授给你，他就有这个说法，经里边说的分念言说，我原来还是以为是三昧言说，不是，就是我和你面对的这么说，就像那些显教啊什么。
找到元音老人的答案，从密宗为什么建灌顶？老人答：灌顶是个仪式，灌顶可以给你消业障。
更多
给你菩提的种子，灌顶后修法可以得到加持，所以灌顶后往往会
拉肚子呀。
对对，
心中心法不是密宗，首先得肯定一点。再进一步就说，心中心法是汉传佛教。我说汉传佛教是跟西藏跟日本都没有关系，跟西藏跟日本都没有关系。心中心是汉传佛教。这两点卡死，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心中心法是汉传。
老师，这个人与人的根性不同，接的法都是。同样的法吗？都一样吗？
同样的法都不用说八文字金刚，太多的法了。
比如说我们根性都不同，比如说禅法，
心中心是这样。你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心中心佛心经上说的，应心即思，慎莫观察上根下根，就是你说这个，不观察那个，只要肯修，只要肯打坐用功，观照下坐观照，肯这么用功，就一定能够，就是佛在。经里边说的那个什么日吃千面充满千日其果不至成，它一定是这样的，除非你自己用功用
这是一个问题啊，外道乃至于外道徒子来求法传
不传
传不传
传
你是我，他们大家都认为那不转，他个人认为，其实根本就不分辨那是不是转。
都观测，
有所击球应尽即时，不管谁击球都传，慎摸观察上空下根，你不要观察在上面。
佛说的，
全真
的，神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一直站几十
年
都是这
样的。佛说的，
说你担心的事没有，什么样根性，什么谁来都是好根性，谁来修都是好最好的根性。你不肯干，你说这个人懂得多不行是，也不行。
老师，那个藏民柱这个时间要盖上。
对，盖好够。
然后求
你
们，
你没有修过是吧？
不，我是看元佑老师那个视频开示嘛，交代六字藏民柱怎么念的。
非有一规，
他会误解为只有六字名，任何手印
都
应该
要这样。都要这样
表尊重，
对
任何手印善印都不能直接善，
人的最高处吧，
都要举顶善，
举顶善表尊重，尊重佛法。
那就是咱们这个六印不可以算大
不是光六印，所有的就是我念佛我拜佛也是，就是我平常学接也得这样。
除非明心见性了，
没有除非，不是说他说明心见性了都不用举顶，
不用啥，
不用举顶三
星的照应，
那做的更好。
这不干占星不占星的，
不是要干啊。
我也会，比如说修成了就。
没有人说这个，念心宗里边只有六字明和心宗心这两个是干什么，其他法不用。
还有我是看到齐老师开始还是哪一段开始，上面说那个小孩修这个心宗心。挺好的，那小孩他那个
他说了吗？
他怎么学？
不可能嘛！
你得说小孩的事，他可以坚持到底吗？
那是我看的，就是
只要他能坚持，当然可以修了。没有计算年龄的，过多长年龄才修。小孩之所以不能修，因为他记不住一轨啊，上堂复杂这个。
有修的，但是很少。他问的问题跟我们问的问题一样，怎么关照？说的很复杂，说的无限，说的无限，他也能记。就有那样的小孩，就小学没毕业嘛，小孩。
我刚才查到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慎摸观察上中下根，就是
佛心经
上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十种池
啊
里面的、
十种池也有
的第六、第六
啊、对
于佛具记常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辨识有所祈求应心即时慎摸观察上中下根。
佛心经
佛经说佛说的呀，几千年就说了，为什么灌顶也说了，什么样的根性修什么样的法，这个也说了，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细，没有了解到。
他就是腿不行，他坐不了。
咋不能坐？这不在这坐着了吗？
啊，这样也可以啊。
对啊，
我以为是要盘腿。
你盘不住的，就是这样坐也可以。
他盘不了，
就这样子也可以吗？像这么高的小马扎都可以啊。
以为不需要是那种盘腿打坐。
盘腿好，但是盘不住也可以修啊。那说我们的二祖。说我们的王香六四公二祖，他是身材魁梧，他就是坐这个半高的小凳也可以啊。
因为出子不说过切机用力嘛，最高照戒，然后后面就说一句说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是切机用力。然后
不
吗？
没错，这话也不错。对，你要说
好像有这个意思，但不是他这个说法。
对呀、没有说八万四千法门都是。
我们那句我
你这个话说的不错，
对
的，
对呀，没错。
但是不应该是。
比如说我打坐我持咒的时候，我感觉到脑子胀，感觉到喉咙上火，那其实是不是也还是用力用的过了一点呢？
不，你这是找原因的，因为这所以的不找原因，你直接放松，直接放松，直接往下去，对，不找任何原因，
对，
不跟着因为这个所以那个，不弄这一套，这个话不是错的，气功界都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为啥老是说想到脚底下，老是说身体外头？是因为他不要求你的身体化空，我们这有要求，身体就化空最好。你想到丹田往哪空去啊？刚才立了他空啥？
哦，
为了这个身体就化空，不要想到身体外头，就因为这个想到身体外头。那你他没身体，他就在身体外头，他就在你坐底下。我老说你在坐底下，老是这么说，是为了让你容易化空。实际上你想到丹田，他也不是不能化空，大容易。别去注意他，别去注意他在这容易，注意他就不大容易。
之前二组好像有一篇文章说如何好像说养生这样话，他说把身体整个想空，只留一个脚底板，有那么一点自由。
那还是离开身体啊，离开身体
了。一手不能手翘，有时候乱手翘会容易出问题。这点我
是乱手翘也不是不能化空，它不容易化空，很难。因为你注意它，它都不容易化空。操在心里啊。
其实用心它就化空。
不容易，也能化空气，但很难，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他不想身体，身体自然就空了，就没了，那身体好像没有一样。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六祖在那个证悟的时候，他跟那个五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他其实当然是六祖是同时证道的，就是在其实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一直到能生万法，他其实是一个正量的，他的深浅不同，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不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也不用从。不是不是，身体还有顺序，也不是，不要考虑顺序啊，深浅的不要这样考虑。
我为什么老有这个疑问呢？其实和上次的问题也还是那个问题。我觉得你要是说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这些好像都能接受，本无动摇，但是能生万法就是这一句就好像是。
那万法哪来的？
自性来的。
那不就能生万法吗？
理论上是吗？
那你说万法不是自性来的，那哪
是？是自性来的，但是
那不就能生万法吗？另外还有这个，也从自性来，也从别的地方来，也就这样，也是自然中来，也从自性来，这两个你都承认是吗？
就是从自性来。
对呀、啊，就是从自性来了。你说还有别的地方有来吗？
这个就跟说大家说那个苹果吃了是甜的一样，我相信它，但我没吃到它，我老是觉得好像有点。
吃到了怎么会没吃到啊？现在没怎么吃到了，
吃着呢，吃着。
吃着呢，用吃苹果比喻，就现在正吃着呢。
吃着呢，是
吃苹果呀、啊，六分的
头
放光啊。
比喻，不就是比喻现在的吗？
嗯，
这六句不是前面都说何其自性吗？都从自性里头来，就这么
一句。你这不是说理吗？
对啊，他是说他的那个。
这个不是说理。
之前把他这个次第搞清楚。
也不是说理，那还是次第，那还是说理。你说那还是说理。
能理解前面几句何其自性非性，其实都是讲本体，只有最后那句能生万法是起用，我能这么理解吗？自性本不本自具足，本不动摇。
何必呢？他就是能理解成这样，也何必去这样理解了？
嗯、
这不是多事吗？
是多事，
这就是没事找事，不是不能这样考虑，不能当成问题，不能让他建立个什么，就应该离开建立个诽谤。你这么理解不是？你什么毛病
呢？建立的。
我先。购买一颗高僧大德的一个舍利，在掏春钱的时候。
不是，您那个舍利从哪来的？供养高僧大德的舍利？
是一个我在八大处，我们就是开佛牙塔的时候，一个师兄，给我请过来。就是掏春钱的时候，我后来就给他供到了我的佛堂，然后我就去海南了。赶回来以后一个多月，我家就这颗舍利是白色的，比黄豆稍微小一点点。但是吧，回来以后就看见里边就长了很多特别细、特别小的金色的小金珠。师傅，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成？
你说的这金色就是你那个白舍利上头有黄点儿？
是，我是拿那个藏红花养着的，就是说围着这颗舍利的四周围长出了很多金色的。
我小舍利，这都有可能的事。
师傅，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无空生有，就是这个词儿，就是。
无中生有，
没有，但是它能生出来，
何必呢？何必联系无中生有干啥？这种是有，不仅仅你那有，别处那也有。
是我们另外一个同
学。他既然是有，就别说什么无中生有了。说这个，说无中生有和不说无中生有啥意义吗？说了无中生有，哪就好一点；不说无中生有，哪就不好一点。他有这种比较吗？没有比较，你何必呢？何苦呢？
我是想说的，就是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自信就是也跟这个，
这跟自信啥相干呢？两码事。这个应该归到灵异或者叫灵验或者这一类的，或者这或者叫瑞相，应该是这一方面。它跟见性没有任何关系，有没有瑞相都不影响见性。
你的自信不是说它生出来是我自信更多了，还是我自信
不相干？不相干，自信仍然是自信。
我说的是这个，不是说这空这个空性嘛。这
跟空性也不相干。
这个自性不是也是？
只能说是瑞相，是瑞相，吉相，吉祥相出来。
我是想说那个物质是怎么来的？
不是，我是想，我像那他那，就是说我这种现象产生以后，我就
这种现象对于初学的能够坚定他的信心，对于不信佛的能够让他信佛，对于已经信佛的已经没有作用了。他早就信佛，他不会因为这个有灵验的来信，他不会认为这个，所以真正信佛。这个对于佛理深刻了解的人根本就不会因此产生任何震撼，本就如此，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不幸福的他才感到成恨。又按他不幸福的理论，不应该有这现象。我们早就应该说就应该有这现象，他还有啥震撼呢？那不幸福的人，他认为都是自然界的啥，那他那一看这个他就震撼了，也可能变成幸福了，对他有作用。这个是，
就是我跟你说，这种现象发生，是不是我就可以在想到我自身的一种那种心性也是空的，是无形？
不是，我这个里头那跟空有关系啊。你说个也是空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就说明这是空的，我都没有听出来这个空啊，空啥了？就是有一种
有中有空，我看不出来这么理解。
什么有中有空啥意思啊？哎呀，简单了，他认为空就是没有。我们说的空可不是没有啊，你说的空就是没有，听出来了？不是，我们说的空不是没有，我们说的空是它不依赖条件，哎，它是依赖条件的，它本身没有独立存在那种可能性。我就说，咱就说这个茶杯是空的，当体即空，是说如果没有材料和那个砖窑啊，还有技术人员，没有它就没有茶杯，它是有条件的存在，离开这个条件它就不存在，说的就是空。找遍所有的东西全都是空的，都离开条件都不能存在，只有一个事儿，连俩都没有，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就一个。为此一真实，就这一个是真实的，那一种有条件存在就认为它不真实，没有条件就没有它，它就不真实了。这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这毕竟只有一个，于日皆非真，再没有第二个了，那就是佛性。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的存在，这是真有，佛性是真有，其他都是当体即空。因为它离开条件不能存在，就说当体即空。佛性是真的实有，所以佛性又称真如，有的又称真实，真实也是称佛性的，真如真实都是说的佛性，这最真实的了。明心见性就是要肯定他的，他爱着你的你都不见他，不忽略他，老是忽略他不见他，所以来一个六道轮回，他减少了吗？因为你不理他，忽略了他减少了吗？你一丝一毫都没减少，只不过你一直在做那个轮回的噩梦而已。真轮回了，根本就没动过轮，什么回啊？那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啊，假的，如梦幻泡影。第一个梦，第六种比喻，梦幻泡影露电，六种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梦，哎，就像梦一样，根本不是真实的，哪轮回过呀？轮回是假的，所以叫做半空轮回。那是梦，那是假象，哪有真实轮回呀？
我就说这个，咱们本身这颗肉心哈，这个咱们身上长的是个肉心，就是说是不是？
但是要真正的认识它，真正的证到它，真正认取它，肯定它，这就是所谓见性。原来我们不是没有认识，也有认识，不认那是假的，那认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这身体外的都是外界，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不过这对这认那个假的，不是真实的，就这一个佛性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这叫唯此一真实，与人皆非真。所以共生是认假作真嘛，认来一个身体是我，认假的把这个假当成真了，认假作真。
师父，我经常想这个问题，要是没有这个佛祖的开示啊，这个是
我们自己要是能认识还用佛出世？
是
是绝无可能的。我就经常说，就是说你一抬头你就看到的是这堵墙，或者是花花世界，乱七八糟，眼花缭乱，你根本连
不仅仅是因为你有迷惑或者出世，
嗯，
你有迷惑佛也不一定出世，你迷惑你不听他的出世也没用，只有你迷惑了，你想觉醒但是醒不了，这个时候佛才出世。
嗯，
佛是应人的想法出世的，
嗯，
如果人没有要解脱的愿望，有愿望也白费，解脱不了，必须是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也解脱不了，那时候佛才出世。我有办法，你能解脱了，佛就来了。也就是说你没事佛就不来找事，你有事了佛来帮你解决，就这样回事，佛根本就不会干扰你这个现在轮回，你愿意咋轮回他都不干扰，大苦还在苦，你能忍的，你有忍力，那你就苦呗，啥都觉得苦了，没不愿意忍，要出这苦，那佛就有办法了，我这有教你出苦的办法，也就是说你的需要，佛来帮忙，佛需要你解脱吗？他不过问你这事儿的，
对，
你想解脱，苦去啊，你的趣味正浓，他来管你这个干啥？你正有趣味的。
就是说你要是不想解脱，佛也能帮你解脱的话，那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就已经早就解脱完了，
早解脱完了，还有他是不会违背你的意愿，你想轮回他根本不来向你说求解脱，是你想离苦，苦于无门，这佛就来了，而我这有办法，八万四千法门，门多着嘞，哎，这个就来了。
所以就是发愿特别重要，是吧？发心发愿，
当然了，你不愿意解脱，佛不可能在这儿强制你的，或者来劝你解脱， 彻底解脱的人是有，但不是佛。
菩萨行，
菩萨行啊，菩萨行，道家慈航来彻底解脱。佛出来就成佛了，他不会来劝你解脱。哎，对，是。
那就是
菩萨没成佛。
有多少个人去发这样的心，才会有佛来？
我也想问，有一个人，
一个人
也会来。你只要有，他就会来，但他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只要是一种发心，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这是为啥？
你又为啥？
你听嘛，这没有为啥，不存在为什么，还是那个话。
你又为啥？对，
它是这种现象，它并不是为什么。我有这种现象，并不是为什么有这种现象，是观察到有这种现象，
是观察到的。
老师，这个
为什么这么多呀？它就是这样的。
对，
老师，这个就是唯有一真实。就这个佛性正到这儿呢，
唯此一真实，
唯此一真
实，只要是佛性，就这一个是真实的，愚而皆非真，这叫第二个真实了。愚是其余的，二是第二个，愚二都皆非都是真实，就这一个真实。
这时候就
没有其余的真实，也没有第二个真实，就这一个唯此一真实。
这时候就没有生死
了啊！
这时候就没有佛智，没有生死嘛，就正到这儿，明心见性，
根本谈不上生死，别讲生死的这个词了。不像他那
种谈生死的。你说的是，你说明心见性吗？还是
之后？
你说明心见性？
是见佛性，见到佛性。
佛性它本来就有，永远存在，哪有啥生死？
对啊，
哪有啥生死？就没有生死吗？
对啊，本无生死啊，生死是个形式概念。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站到这儿就
你在生死里可以言生死，不在生死里别说什么生死了。在生死轮回中，当然
没有生死了。
对呀，就没有生死吗？
我们说发心了生脱死，那是因为你在生死里，所以要发心了生脱。不在生死里还发生这了生？
那个说的是本质，不是说就是现象也没有。现象是你认不认那个相，你脱离那个相认的。他说的是本质，理论上的本质，
理论上的本质。
哎呀，就是本质，不要理论上的本质，就是本质。我也说断。对对，本质上就是这个。
在幻象里就有因果，在本质上就无生死。
我们现在在生死里，它有生死在，同时间有涅槃，那就换成换个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死的意思。说佛性，在这个地方用涅槃这个词好，实际那不就是佛性吗？但是说涅槃好，是有了生死了才有涅槃。如果没有生死，说涅槃是泄用。应该这么讲，老说佛性不生不灭，那是有生灭，他没生灭再说啥不生不灭，哪有啥不生不灭的事儿？那是有生灭再说不生不灭这个事儿啊，就下个定义，佛性就是不生不灭，那绝对不对，佛性就是佛性，有什么生灭或者不生灭在呀？不相干的事儿，什么生灭什么不生灭，通通都是虚论。
但幻象里有生灭，
这幻象呢，就跟真相相对应，有真有幻，在这跟又是一又是一种相的。其实佛性非真非幻。由于我们在幻象里老说它是真实的，然后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处于幻象中。要假如不处说，说什么真实啊，都是戏论；说真实也是戏论。明摆着的是啥真实不真实啊？
心里明白，一说就错。
所以说不落语言嘛，不在语言里。
好多修佛的不目的就是为了了脱生死嘛？
就是为了了生脱死。
那见性就没生死嘛？
所以嘛，那就叫了生死，并不是实有生死被你给干掉了，变成了个无生死，绝对不是那回事。原本就没生死，是因为你糊涂。通过修行不糊涂明白了，这就修行成就了。不往哪找个成就啊？梦醒了而已啊，不糊涂了而已啊。还有另外的啥成就啊？
那师父这个理儿叫一个理悟，有一个证悟。理悟是头脑明白，证悟的话呢，就是到那种境界。
全都是虚论。当然你说的很有道理啊，确实有理悟有证悟。要是根本上说全是虚论。
师父他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有一句他说是那个就是见性了就没有生死了。我觉得就是
他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个道理就是说深刻这个道理
是吧？
他不是没有，他这个讲法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
他其实是不着相才能了脱生死。
你讲的也有道理，跟他这个差不多。
你如果是说那个就是他是见性了，但是习气很重，我觉得他还是离不开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的话。
但是没有证悟，
见性就是明白了，他就是什么呀？由于这个心呐。他总有一个那一种妄想的习惯，
嗯，
马上像乌云迷雾一样遮盖你的明白，使他这个好像又站不稳这个明白立场，又跟着原来的那一种糊涂的思路走了，
嗯，
这就是习
行
习惯了，这无量劫来都在这个糊涂的习惯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关照， 关照就是断掉它，妄念起来断掉它。再一个，真心来了守护好，这就叫关照。什么叫关照？关照是去妄显真，这就是关照，就是总结性的，笼统的去定义关照，就是去妄显真。具体说起来，那
就是显真。
那心相太多了，心的形状相状太多了。你说一个，要么给你放到去妄里，要么给你放到显真里，都能归纳到这两里。
习气不熟还是不行，是吧？还是在里面沦落呢，轮转。
那从这个角度这样说吧，烦恼断尽，可以这么说，正除地。这是简单的说啊。习气除尽，正八地。众生度尽，正九九。这就叫三大僧七劫。第一层大僧七劫，习气除尽；第二大僧七劫，第一大僧七劫烦恼断尽；第二大僧七劫习气除尽；第三大僧是众生度尽。就到这就正经了。
好远啊！
啊，就无量数啊，都在远着了。现在我们在中间，我们要完成第一大乘起，第一个阶段要完成这个，完成这个就叫明心见性。目的在这儿了，就这还很少有人完成了，还很不容易，很少有人完成。后边还远着了，见性后没活干了，大活在后头了。
师傅，那我觉得我目前的最大的烦恼就是觉得习气很重。您刚才说就是说烦恼断尽，但我
不是你呀、啊。谁习气不是很重啊？无量劫来都这样，不怕，我们就出息关照，这就是习气都有起，关照断掉他，不跟他跑，就这个，不跟他跑，他还会再起，再起，再不跟他跑，时间长了就成什么了？他都起不来了，一起就断尽了，一起了，这个时候呢，这就叫压念不起。我们现在压念不起，你压不住，你能压念不起，你做不到，压念不起呢，相当有功夫了，压念不起也不对。应该根本他自己就不起，这才可以。
对，
这功夫一步一步来的，压念不起还不要压。现在我们做不到压念不起，你压不住，起来以后才能看见，看见以后才断掉它，早都晚了。就这也算是做功夫，也算修行。
压念不起
了，压念不起他起不来，压着他。
那是正路子吧？
哎，他不是说不是正路子，那一个还要做功夫才能断掉它。当然那个不对啊，不能又说他就对啊。不对呀、啊，那他还要做功夫才能断掉这个，也不是压念不起，也不容易断掉，也要修行。
那师傅，我的问题就是压念不起这个方法不对吧？还是说
压念不起不是修行的自然的都压念不起，并不是说你修行了才会压念不起啊？
我是觉得就是沃伦禅师那个不断，
他说那是修行啊，他那个修行他就是修行了什么呢？修行的就是修死地。你注意，
对，
修死定功，刚才忘说了压念不起，并不是说好像很像，但不是那样，这不是修行，这不是指的修行人的事。修行人他是修死定，他这样，他就是不活泼修死定，按他那个标准能修成石头木头。
对呀、啊，土木金石、啊。
能修成那个样，
对、
啊，那个眉心呢、啊，他就是要眉心，他要这个，
他就成土木金石、啊。
对，这个他那个方向。
他管他们这种叫修行人。
他是修行人，
那我们也是修行人啊。
我们就他是修行人走错路了，我们也是修行人，不是尽量不错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他那是错路嘛。
咱不是尽量不错，事先防范嘛。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会错嘛，也会跟他一样不一样，但是也会错。
对。
但是让他有老人领着路，老人不说了，我为你们负责到底，你就别担心有错。错了马上就跟你纠正。老人就说了，我要为你们负责到底，到底就是到生活，别担心了。心中心法这一系列全都是老人的地，谁都不用担心，老人一定负责到底，不管带不带，只要是这一系列全都是老人的弟子，可以这么说。孔子徒孙也不是弟子吗？是一样啊，都是，不管是哪一代的，全都是老人的弟子，只要是这一个法系的。那个举火，就老人火化的时候，举火说，脚下临孙好好来，一代一代多着嘞，好好来，那好好来的那全是老人的弟子，而叫还归。不出去，又回到斗山那样，
不出
脚下肥就够了，浩浩荡荡的过来。有的兄弟的底线他还不好，他那全是老人的弟子，老人都要负责到底，因为他是未来佛，他当然要负责到底。释迦佛是第四层佛，他第五层佛，弥勒佛本斗山那样主，弥勒佛就斗山那样。实际释迦牟尼佛没有下来，
一个走过来，
都从斗山下来吃。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好像是。那个什么，实际上他整个信佛的群众里头，我们这个人数太少了，极少数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个人来这信佛。这个越是真的，到末法越是信众人少，这是真的。 释迦佛当年也没办法，因为魔王就跟释迦牟尼说了，我到你末法
传你的，
入你法门，坏你法度，你当如何？释迦牟尼没辙了，
没办法了。
哎呀，末世众生无福啊，释迦佛说末代众生没有福，大魔头都入你法门，坏你法度了，入你法门就是你内部的人，就是你内部的教，就是老师啊，这种教授别人的人，地位很高。比如进你的寺院，当你的方丈，我就坏你法门，你如何？你有办法吗？没办法，就末世众生无福。实际上啊，看得出来，听得出来。
你见的是正法呀。
不管他在哪儿住，不管他穿啥衣服，听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他说的是不是话？谁听不出来啊？听不出来吗？你要是听不出来，都不可能到这儿来，干啥都不是啊，哪是是啥啊？一点地位没有，在佛教界里啥呀？你看看有地位的，住寺庙的，住大寺庙的，很有名气的那些，说什么法？你听他说话说什么法？
网上师兄问那个，说您刚才说的老人说对为了这个徒子徒孙负责到底，这个到底是成佛？
那道成佛就是负责到底。
听到了吗？就是师兄是到底是？
实际上咱不能说没有，也有啊，也有就是住大寺院穿说正法，但是比较起来，大多在那一个牌位多少钱？大多在弄这个的。你把你的长辈的。那个王不得来挂我这儿多少钱？钱多挂好地方，钱不足挂不好地方。来吧，大量的来。你能听出来佛法解脱道的味道吗？就这样，做生意的人。
很多人觉得那个是解脱，他做一下就能解脱的。很多人觉得那个是解脱。
对。就说老人说的这段话贴出来，不知道到底那个话是怎么说的。
老人说：“我问你们，不知道到底说过这个话。”那就是指的对他的弟子徒的到底
啊，
他的徒徒徒孙熬来的那一群，
听懂了吗？
对呀、啊，实际上呢，到末法了，真求解脱的确实太，要不然他就不叫末法。我们这没有末法，在我们这都是正法，解脱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地位这么低，人这么少啊？真正是广大佛教徒求的就是发财，求的就是事业增加，他都不是真正的求解脱。就是佛教徒发心求解脱的是极少极少数，就是就我们这批评，大多数人都不求解脱，那你们看那就只好去求发财了，只好这样。他就是现状如此啊，现状是这样，咱不管那些贪嗔痴啥了，现状是如此，就是劝你行点善，也都是为了收入，行一个善能有十个收入吧？告诉你那值的都是，还是叫你自私，行善的目的其实还是自私啊。要假如。没有善有善报，大概的善也不行啊。真正的善人，我管他有什么报干什么，我这样做事，我就喜欢这样做，这是真善人。
嗯，
没见几个这样的善人，有几个这样的善人。哎呀，是啊，啊，
求世间福报的人比较多，
都是这样嘛。他不过手段不同啊，世间法也不信因果，也不信报应的，他就拼命用阴谋坑人去请。实际上。相信因果的，我这个行善就是为了收获的，其实跟他能差多少啊？手段不同而已。他用的是那种恶劣的手段，这用的是善良的手段。目的呢？目的太重要。也真正信佛求解脱，发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为了就像我们这儿用我们是为了见性。这个话可能是什么高大上的说法？最普通的说法，为了度众生，为了大家，为了度众生，这是真正的目的。有几个干这是为了度众生啊？都是为了回报，我去对他有好处，能有多少回报？
把这个学佛法当成了做生意啊！
哎，
我付出多少、啊？
哎，对，投入和产出，
投入产出，
哎，产出多多一投入，我就可干了这事儿。
但觉得不急于气的时候，就退转，就走了，也不行啊，不灵啊，这没得到啊。
那这个佛法没灵验、佛法没灵验，刚才就不行了。
很多人
就
这样的，大多数吧。
五祖他真不想上，五祖那会儿他不也说他的弟子好多也都也那会儿也都求福报嘛，说那终日只求福报哈、啊。当时的五祖说
非常正常的现象，也不是说啥时候的人上班非常正常。
佛祖在的时候也就常随众也就是吧，一万两千五很多吗？你觉得也不多的，一万两千五常随众，当然平时还有很多听法的，不是太多。你说的正法时代也就那么多，也不是每个人都在那个正法时代学正法。
当然了，那96种外道都是跟佛同时存在的。您看外道多不多？ 96 种。这还是分类呀、啊、还不是96个呀、啊。比96个要多，是96种。
老师，那我再问一个就关于临终时候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心中心法不也传往生广州。
你都不相信，你没有临终你都不相信这。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这个什么临终啊，我想走就走了，啥临终啊，没有啥临终啊，这才对啊，你这才对，想走就走有啥临终啊，这才对，
有点自信。
因为咱们说打坐的时候，
你想啊，身体都坏了你还住它干啥呀、啊、就像一个房子，它不危险吗？眼看着房子快塌了你住它干啥呀、啊、想走就走那有啥临终啊，到它坏的不行了快砸出去了再走，或者砸死了再算，哪管啊。
刚才像我这也没有说像老人似的说他们出神说就说走就走的那个功夫，然后因为我知道咱们坐上的话任何镜像都不管。
老人的走的原因，老是的看不得走，他是有原因的呀、啊、没有缘了没有缘了，就因为这个他要走，要是有缘的可以不走的，就是再出一批跟他学的新学人跟他有缘的他就可能不走，因为当都这一度没有缘了，我在这干啥，就这个老师说走走，说到两千年，这两千年以前都没有一群，没有那一群人出现，好吧，两千年走吧，走得可快，刚一进两千年就走，一月一号，两千年一月一号走了，
初一的凌晨是吧？刚刚进入十二点，十二点多，半夜十二点多，
下午八点，晚上八点，
晚上
的说的是阴历，正月初一，
阴历正月初一，刚刚进
一月一号，
嗯，刚刚进去走，刚刚进去就走。
两千年刚一进正月初一就
晚上走的，大晚上走的，不还有师兄在那里睡觉吗？
三十那天还灌了一个顶呢，灌了一个顶，灌顶的人走了，然后呢，普陀山就是普陀山那个地那个看化身窑的那一个，就是管理化身窑的那个是也是天心力的。我今天晚上还有船，我还能回去。哎，你今天晚上别走，住着，明天带一件东西走。老人不让他走，他管的是化身窑。第二天老人很急的，他带啥东西啊？把老人的肉体带走了，那出不了上海的，那你带啥肉体呢？他就挂了个吊瓶，弄个担架搁那个车上，挂了个吊瓶，那谁都不能弄，抢救的这人这么严重，其实那是老人已经来急了，就那人拉到普陀山。
老师，刚才我那问题还有后半段，我念往生广咒，然后念四十咒，甚至那个药师咒，那我临终的时候，比如说。我来了，我怎么分辨这个是佛？然后我要不要跟他走？
你念往生咒怎么分辨是佛？这咋联系到一块？
因为咱们坐上的时候不说他们有个师兄看到什么活佛的那些境界，咱们说什么都不管。那临终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念，比如就像念佛或者念往生广咒，就比如佛来，那我
要跟他走了。好吧，哎呀，临终时候不跟他走，
那万一要也是佛变的呢？
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站不住了。那我们现在学这一套要是磨练的，你不怀疑啊？
那现在我可以用般若的这个。
对呀、啊，一样啊！我就是要这么说话，哪会没有判断力啊？真的假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真的，
那我不知道。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知识，没有这种观察力，哪可能啊？
没有智慧啊？
哪可能没有啊？我们是随便容易能哄得住的吗？说随便拿我们愿意怎么玩怎么玩，那么我们都解脱不了，是不是？咋会不一眼看出来呀、啊？那我没办法，我们才能解脱。哪里有办法你就解脱不了？怕魔是魔，魔怕佛，你跟他们颠倒了。也就是说，你别怕魔，他怕你。真正邪魔歪道是怕你，就怕你没那么修行。你有那么修行，他怕你。你以为他对你能造成威胁啊？他不敢爱你，
心外哪有
敢爱着你呢？因为是他怕啥？怕光明啊！邪魔歪道就怕光明，不怕光明他不成了正道了。他怕的就是光明，特别怕你的心地光明，他就怕这个。你心地光明哪会怕他呀、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就说你的心也阴暗，那就麻烦了。就不要
把他气上了，刚才想起了。
你心地阴暗就成了他徒子徒孙了。
跟他
好，谢谢蔡老师。